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到你的施恩座前来亲近你的面，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继续来引领，来光照引导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箴言第十八章1-9节，1-9节，第一节，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与众寡合，字面上来理解，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合群，孤僻。那么这个怎么理解？那是不是叫人往人多的地方走？但是前面有经文告诉我们，在真理上往往是人多的地方 是不实守真理的。那么这似乎是矛盾的。那这儿的与众寡合，在属灵上可能指的是在真理上孤僻，就是不爱真理的愚昧人，不喜欢真理，独自寻求心愿，就是只顾自己的心愿，不考虑别人的建议，也不考虑神的心意，是自以为是的愚昧人，并恼恨一切真智慧，就是鄙视真的智慧，与真智慧是对立的，这是愚昧人的表现。第二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明哲就是洞察力、明辨力，与智慧有关系。他不喜爱明哲，不喜爱洞察力、明辨力，不喜爱智慧，不是说主观上不喜爱。其实在这个仍然说的是以色列百姓和今天的 教会里面的一些信徒。那么就拿今天 教会里面的信徒来说，人人都主观上是想要得到聪明和智慧，不是不喜爱。所以不喜爱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没有智慧，他客观上拒绝，他客观上是拒绝的，主观上愿意，但是实际上心里面骨子里面拒绝。所以他是只喜爱显露心意，自以为聪明，来显出自己的小聪明来，喜欢张扬自己。因为拒绝真的智慧，那么本想显露自己的聪明，结果显出的是愚昧啊，自己认为说出话办的事还引以为豪，沾沾自喜，但是在智慧的人眼里面看，正是那种愚昧显露出来，就是愚昧人啊，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第三节，恶人来藐视谁来，羞耻道辱骂同道。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藐视、羞耻、辱骂，跟这个恶人是如影随形，就像他的同伴一样。恶人来了以后，让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他对人的藐视，他身上显露出那种羞耻、辱骂也到了。因为恶人他看不起别人，藐视别人，做的事在别人看的是非常羞耻的。当别人的想法跟他不一样的时候，特别是跟他冲突的时候，他常常是来辱骂，这是恶人的表现，也是愚昧人的表现。第四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这个人指的是愚昧人，愚昧人口中所说的话像深水一样，那个水很深。那么现在可能人们很少看到那个井，在农村那个深水，那个深井啊，那个井底那个水，你从上面井口去看， 看不到它清澈，因为太深，光线又没有，所以看到的就是深不可测那种的，不是很明晰的。这个深邃，那就是来比喻这个愚昧人说出的话，总是不是坦坦荡荡的，他不明说，很隐晦，遮遮掩掩。这个仍然是说的这个愚昧人说话是带着诡诈的，因为诡诈不坦荡，而智慧的泉源，智慧人说出的话就像是涌流的河水一样。那么涌流的河水，我们去河边去看，那河水是清澈的，清澈见底的，是坦荡的，不是遮遮掩掩的。那么他说的话是清清楚楚的，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没有诡诈，是诚实的。所以这儿的话，智慧人说出话对人是有益处的。第五节，瞻讯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这恶人常常是来占凶，占凶的意思就是抬举、高举，高举、抬举恶人的情面，就有私情了，而偏断义人的案件，让义人受屈，不公义，这不合神的心意，这在神的眼里面都是不善，都是恶。第六节，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找辩答。愚昧人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会激化矛盾，挑起争端。因为他口中的言语如同生水，开口找辩答，一开口一说话就招致神的愤怒。这个辩答是神的辩答，神的刑罚，招致惩罚，自取其辱。所以我们好多情况下是我们这个罪从啊常常得罪神。那么在雅各书里边特别有很长的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在口舌上要圣洁，所以我们在常常在口舌上找辩答，找到神的刑罚惩罚。第七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络。因为这个愚昧人说话他没有智慧，对人没有造就，常常是来激化矛盾，引起神的震怒，所以他是自取败坏，他招致的惩罚呢是他咎由自取。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络，网络是把他缠得紧紧的，没有自由，所以他现在这个网络里面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这个嘴不洁净，失去了自由。所以这个再次他我们看到这口舌啊对一个人生命的影响，因为口舌可以把自己带到神的跟前，也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地狱里面。第八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传舌那意思就是在背后诽谤造谣重伤，这样的人他说的话就像美食一样深入人的心腹啊，用美食来形容。因为人要吃一餐美食的话，他吃了以后是念念不忘，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来形容就是这个 背后诽谤赵耀宗上这些话，让人听了以后觉得特别的新鲜，因为闲话嘛，闲话它是造谣嘛，不是事实，别人不会 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听了以后觉得特别的新鲜新奇，就容易记住，容易藏在心里面。为什么？就是这些闲话特别让人相信，就像卫士一样。所以这个诽谤造谣这些话对一个人伤害是非常大的。第九节，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与浪费人为弟兄，就是这个浪费是破坏毁坏的意思，与破坏人做弟兄，就是是破坏人的弟兄。这就是说做工懈怠是非常是对整个团体团契是伤害非常大的。这是对以色列和今天教会说的，他说今天的教会，那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因为做工懈怠不愿意做神的工，结果对教会造成的伤害，我们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忽略了，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我们也都有体会。到教会里面的其他弟兄姊妹都在殷勤做神的工的时候，有的人就不愿意做，他不愿意做，他不认为自己错，他总是来挑别人的毛病，所以他在背后可能就会有这些言语出来，在诽谤这些殷勤做工的弟兄姊妹，所以对教会的合一造成了破坏，破坏了弟兄姊妹之间的和睦同居。我们平时看到那些诽谤的、背后造谣的、引起争端的这些信徒，可能对教会的这个合一的破坏很大，没想到这个偷懒不做工的这些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为什么那么复兴，初期教会的那些信徒都在殷勤的做工，不偷懒。但是今天，其实今天全地各地各方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是做工懈怠的，造成今天教会这样一个生命的光景，不冷不热，不温不火，教会不合一，都与这个有关系。他不做工，他不悄悄的，他还是到处说别人做工都是错的，他不做工是对的。前面这九节其实都讲到了这个愚昧人对教会的破坏，对教会合一的影响。无论是恼恨智慧的，还是不喜爱明哲的，藐视的，言语如同生水的，展凶恶人情面的，张嘴起争端的，还是传舌的，还是懒惰不做工的，这一切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无论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当中，还是在今天的教会，这种现象都有，而且对整个团契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所以我们感谢神来提醒我们，我们既然我们走在了这样一条生命的路上，我们是信神的，我们为了我们将来的那个归宿，我们应当尽上我们应当尽的本分，殷勤做工，要谨慎我们的口舌，要寻求智慧。好了，分享到这儿。